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8章。生命记第28章接续着上文27章从11节之后提到关于祝福还有咒诅这两相对应的主题上。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会蒙福，而若是违背了神的话，就会受到咒诅。在短短的68节经文里，有14节谈到祝福，但却有54节谈到咒诅。有很多学者在讨论，为什么28章是偏重咒诅而少提到祝福呢？一般来说，在解释上有两个角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提问。第一个角度是，为了防止人离开上帝，违背他的旨意，所以特别提到了当你违背神的话所得到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的交通规则比较少是站在鼓励的角度，你如果不闯红灯可以得到什么奖赏，你如果不随便乱停车会得到什么奖赏，比较多是你闯红灯的罚则或是你乱停车的罚则。第二个，面对68节经文有54节谈到咒诅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是为了要警戒人不可背道，吓阻作恶。当然第一个解释和第二个解释是很接近的，有很多重大刑案的罚则很重，也许从来没有人被罚过，但那个吓阻作用呢就很明显。比方说德仁，当我坐飞机的时候，每当要抵达机场，在机上特别会广播说，本国的法律面对携带毒品处以重刑死刑，所以希望旅客不要携带毒品入境，吓阻你。当然还有另外第三种解释，我认为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祝福的分量比咒诅的分量少很多呢？第三种解释是比较少见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恐怕是在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听神的话信靠神的情形很少，相反的不顺服神不信靠神的时候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28章，28章的15节是一个明显的分段。15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因此15节以后提到的是咒诅，15节以前提到的是祝福。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在圣经如何了解福气很重要。如果你只单看这段经文，很有可能会落入到一种成功神学的迷思里面，或是靠行为称义的一种固旧当中，以为说只要我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就可以成功，我就可以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气。什么是福气啊？福气恐怕跟我们所理解的功成名就、学业顺利、五子登科、婚姻幸福、事业蒸蒸日上，可能有很大的距离。我说过，解释圣经要透过上下文，而最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当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蒙福，但这个蒙福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理解。福气不是只有局限在物质上面的福气，否则你很难了解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到，好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气，与我们受到社会所影响狭隘定义的福气不太一样。以弗所书里面就是一段提到福气很经典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新约启示是渐进式的，让我们了解到福气不是狭隘的定义在物质上面的报答。我们需要调整眼光到天上，不是只有物质的福气，还有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接着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的拣选是一种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更告诉我们，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是一种福气。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里面得了基业，当然这个基业是天上的报答。顺服者蒙福，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否则你我就会陷入到成功神学的迷思里面。我很喜欢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下半段保罗的经历。保罗是一个顺服神的话的人，他顺服神的呼召。然而保罗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的下半段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
弟兄姐妹，保罗这么一位伟大的使徒，他人生的在世间的报答是如此，但这个报答不是一个终极的报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提到了他的眼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是否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福气呢？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是否可以超越了人间似乎看来遵守神的话的人仍旧在苦境里面？或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也许现在遵守神的话受到苦楚，或是受到成功神学的定罪捆绑，但得人鼓励你，求神赐你信心，让你用信心来相信，不被环境所撼动，那就是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们继续看第三节，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启示是渐进式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我说过，好像是幼儿园一样的程度，因此神就透过物质上面的赐予来让他们了解什么叫做福气。但是我们今天，当我们有了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我们需要站在正确的高度来了解何谓福气。神透过第三节来鼓励神的儿女，他要赐福在生活的每一个范畴，包括城里还有田间，上帝都要使之欣欣向荣。当然我们已经站在正确的高度来了解福气了，好像我们对年幼的儿女鼓励他，他听话就给他糖果吃，他很高兴可以接受这份糖果，但当他长大，长大成人了，恐怕他听话你给他糖果吃并不是最好的，可能你听话我请你吃一套养生的晚餐，我吃过那个养生餐的，很难吃的，那个蔬菜有的生菜沙拉的，好像自己像牛一样的这样吃那个生菜，但吃那个对身体好的。面对成人，他顺服，可能给他的赏赐不是那个糖果，而是那个养生餐，而那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但对年幼的孩子来讲，他实在是不明白。接下来第四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这是一个与生产有关的祝福，不管你自己所生的儿女，或是地所产的，好像土地的果子、田间的出产，亦或是牲畜所下的，就是牲畜所生的，神也在这个领域当中让他的孩子了解什么叫做顺服，会蒙福。第五节说的，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筐子呢，是用来装土产、装果实的篮子。这里筐子和这个团面盆哈，团面盆呢是用来揉面粉的盆子，筐子和团面盆都表示和生活生计有关的事物都被上帝所赐福，他们的生活所需粮食必然充足。第六节，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节经文呢，常常有人用来在写贺卡的时候引这段经文，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当然第六节是一句平行的句子， 蒙福这个词儿出现两次，出跟入呢，又是两个相对的行动，包括了人一整天的活动。入指的是进家门，出指的是离开家门。整句意思是呢，一整天上帝都会保守你。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一条路来，七条路逃跑，看起来觉得很难理解。他的意思呢，是一条路来的意思呢，是指着军队来的时候志气高昂，军心一条啊。那么从七条路逃跑呢，用来比喻军心溃散，像鸟兽散一样，阵势大乱，从各个方向落荒而逃。所以这一节指的是呢，面对仇敌你会大获全胜。第八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第八节的仓房这个字呢，在旧约只出现两次，另外一次是在箴言三章十节，用来指收藏谷物的仓库。人若遵守神的话，神就使他的仓库呢满满的，年年丰收，生活有余。不止如此，而且在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这个手所办的一切事指的是事业和工作。神也关心人的事业和前途，神会赐福你的事业，赐福你的前途。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第九节是很深的一节，我们的确原本都是败坏的，因着神的救赎，我们有了新的地位，因信称义，有了圣洁的地位。可是呢，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身份，人的责任是要如何去名副其实。在第九节我们看到了圣民的身份和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律法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过敬虔的生活，才真正算是圣洁的子民。第十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基督徒是会让世人惧怕的，会让你周遭的人惧怕的。这惧怕有好也有坏。好的惧怕，正面的惧怕就是呢，外邦人看到信靠神的人所向无敌，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就惧怕，就知道说，哎呦，真的，他们的神是真的，这是一个正面的惧怕。当然，你纵观新约，像保罗的遭遇，保罗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他面对信仰依旧如此坚定，那种勇者无惧的风范，也是会让世人惧怕的。但另外一种惧怕就是不好的，就是负面的。外邦人看到信靠神的儿女得胜就惧怕，而好像巴勒，好像摩押王巴勒惧怕了，就找来巴兰先知咒诅以色列人。有一种惧怕是让人归向上帝，但另外一种惧怕却让人背逆神。求神怜悯我们周遭的朋友，让我们因着信靠神所散发出来让人惧怕的那一种气氛，能够引人归向神。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8章第11节，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在这里再一次提到神会以丰厚的物质来回报忠心的人。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知道迦南地和埃及很不一样，埃及有尼罗河灌溉，可是迦南地呢是要靠天吃饭的，顺服神，神就使之风调雨顺。接下来十二节下半段，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一节也说明了神赐福的一个明显果效，就是能借给别人而无需要向人借贷。这表示的是富足有余的意思，因为雨水，因为土产的收获，使他们富足有余，不需要向人借贷，甚至还可以把多余的借给人。十三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也是我们在写贺卡的时候很喜欢引用的一节经文。什么叫做不偏左右呢？就是完全遵守神的话，顺服神，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基本上作首不作尾和居上不居下是同样的意思，同一副词，说明当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顺服神的带领，神就使他们成为杰出的民族。但很遗憾的，十五节之后历史告诉我们刚好相反，因为不顺服神的话，以至于他们被掳，还不止被掳，他们后来就分散在世界各国。不是不作为而是作为，不是居上而是居下。我说十五节是一个转折，十六节开始提到咒诅，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这是前后相对的，十六节是对应第三节，十七节对应第五节，十八节是对应第四节，十九节是对应第六节，包括二十五节都是在对应第七节，二十节都是在对应第八节。祝福的反面就是咒诅，而咒诅就是来自于顺服的反面，不顺服。再来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提到干旱和疾病，神对于违背他律法的人会降下干旱还有疾病。我们看二十二节，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我们看到不顺服的下场是很彻底的，是很绝对的，追赶直到你灭亡。面对神，面对神的话，信徒不要有心存侥幸的心理。我告诉你，神一个或一个点都不会放过。有人说，哎呀，我大原则顺服就好了，生活小细节马马虎虎嘛。神必追赶我们，直到你灭亡。当你看到这样子，常觉得我们真的是无能啊，我们只有依靠神，只有每天认罪悔改，神若就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因为时间的关系，经段太长了，基本上我是一段一段来看的，就不做一节一节的逐节解经，但遇到经文的疑难之处呢，我会解释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是提到了疾病、战败、羞辱还有死亡这几个咒诅的主题。三十四节说，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战场上敌人残酷的击杀，连目睹亲眼所见的人都受不了而发疯。三十六节提到了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这里也暗指着将来整个君主制度由人设立， 也看到了他们将来因为不听神的话而被掳到外邦去。38节到46节，摩西进一步的提到咒诅的后果，不单是农作物的收成受到咒诅，同时也咒诅妇女的生育能力。38到46节提到的是衰弱的经济，还有强迫性的被掳。44节看到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节就是和14节是相反的。46节告诉我们，如果人持续的不顺服神的话，那么这些咒诅呢，在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后代上面都会成为异机歧视。我们常觉得神机歧视都是坏的变成好的，瘸腿的可以走，瞎子看见，但圣经对于神机歧视还有相反的，就是好的变成坏的。期盼神在你我身上的神机歧视都是坏的变成好的，而这个好坏或坏好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顺服神的话。再来，47节到57节是提到了一个国家的堕落。47节告诉我们，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看到当我们享受神的恩典却忘恩负义不侍奉耶和华的时候，神有能力把给你的恩典翻转拿掉。随之的48节就是饥饿、干渴、赤露、缺乏。最后58节到68节是提到上帝审判的一个摘要，摩西对咒诅所带来的后果做一个概略性的摘要。67节说，您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指的是日夜不得安宁，时刻都活在恐惧死亡的威胁中。期盼神让你我先看到那咒诅的后果，我们能够及时悔改、回转、顺服神的话，做出人生正确的选择。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